死亡诫命，有一个充满机会的门，人通过那里能够找到救赎。之后门关上了。如果说人们一直拒绝上帝伸出的手，而不用遭受丝毫可怕的惩罚，那不可能是真的。箴言29:1，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现在你正阅读这个信息，并且你仍没有得救，这时你站在断定谷的面前，两扇门都关闭在你面前，其中有一扇门是不信任和不顺从之门。当一个人从这里开始他的旅程时，他会满足于肉体的追求，其次是追求肉欲造成的后果，最终是在火湖边得到永恒死亡的审判。耶稣也把火湖称为外面的黑暗。第二扇门是信任和顺从之门，那些通过这扇门的人拒绝世界上最有害的私欲，把他们的生活和情感降服在耶稣基督里，在这里最终会发现知足、喜乐、平安和纯洁，之后还有在耶稣里的永生。耶稣在马太福音13:43说，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今天是救赎之日，今天你将在两扇门之间做出选择，那会决定你的一切。你已经重生了吗？你愿意得救吗？现在你正在断定谷前，你会选择哪扇门？请选择信任和顺从之门。点击进一步与耶稣同在，简单的旨意帮助你立即进入神国的同在。现在是今天的主题。神说，生命记5:29，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神说，出埃及记22:19，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他治死。神说，利未记20:15-16，人若与兽淫合，总要治死他，也要杀那兽。女人若与兽亲近，与他淫合，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神说，提摩太前书1:8-11，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适矣。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这样敌正道而事而设立的。这是可照着称颂之神交托我的福音荣耀说的。人说，圣经的律法和道德已经过时了，它跟人类现代社会文明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是记录，圣经里面的记载，上帝的律法组成以色列国的一部分。神的律法奠定了经书上的万物和信仰之间的调节系统和统治结构。在神的道里有个死亡诫命的清单，他们就像今天法律上的死罪一样，是需要被惩罚致死的重大罪行。我们所说的重要这个单词是从拉丁语派产生的，它的意思是头部，就是人体上最高贵的地方。1928年版的挪亚·维伯斯特字典将死罪解释为可以处决砍头或者失去生命的行为。死亡诫命，或者说经书里的死罪，就是那些极大违背社会良知的罪行。从古至今，律法都是完美无缺的，这些指令是由神所书写的。那些有良知寻求神的人，通过律法可以在这个撒旦的堕落世界里得到少许的平安和正义。最近一个颇受欢迎的美国脱口秀节目，名人当众奚落经书上的一个死亡诫命。当时一位评论家正在采访他，总的来说，看到忏悔的基督徒非也似的逃离圣经， 的确令有信心的基督徒非常尴尬。逃离的人试图制造一个有笑脸的上帝的贴纸和指令。神的话是信实和全然公义的，他是不应该被那些看着高尚、圆滑，并且故作聪明的人进行修改。这是真实的，那些走在信心和顺服之路上的人，是免受旧约圣经律法约束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完全了律法。但是在辽阔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现在尚受律法的约束，例如旧约里规定的饮食清规，对于食用勒死的牲畜和血有一个免责的条款，在使徒行传15:20。因为急着祷告，那血将要印在基督身上，那些食物将被分别为圣。但是在辽阔世界的绝大多数人，现在尚且没有那个能力。遵守诫命的人是明智的。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完全采用摩西律法，将会受益匪浅。正如我们之前引用过的提摩太前书1:8-11，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道正道所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们荣耀福音说的。一些争议问题仍旧存在于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完全上面。关于律法的一个经验之谈。一，律法要么被完全在基督身上如血祭，要么带到新约里如不可杀人。第二，但是在辽阔世界的绝大多数人尚且不能享受律法的好处，因为他们没有重生。第三，任何一个能够遵守摩西律法的国家，比如执政道德行为和饮食的律法，都将受到极大的恩惠。经书的读者们不需要羞愧，而是因为为上帝所传下来的统治堕落人们的律法感到自豪。一个死亡诫命或者说死罪的简单清单如下：谋杀、强奸、偷窃、通奸、同性恋、人兽交。这些名单中所列的罪名是极大危害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的，因此神将他们都放在死亡诫命里。当你回顾神说人说关于危害最大最致命的人兽交这个话题，这些诫命为什么被罗列进上帝的死亡诫命清单之中，原因将是显而易见。必须说出的是，世界大多数的政府不再强行制定神的诫命。以下摘录来自《神说人说》的特刊《人兽交》。如果 JAM 是王国钦定的圣经版本，是绝对信实和有助于指导生活的，那么不顺从这些赐生命的诫命的后果将是毁灭的，甚至是致命的。神说人说是一个构建信仰的文本，我们将在这个章节中用神命定的经文证明不顺从神诫命的后果，就是我们常说的罪的工价。我们知道这种行为很难被大多数人理解，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但根据赛金的调查表明，8%的美国男性至少有一次与动物有过性交的经历。对于美国女性，这个数字低于4%，在农场的男性，这个数字将增加到17%。这种行为被称为人兽交，在美国的28个州中是非法的。上面的信息已经令人恐怖了，但当你回顾下面的人兽交的信息时，会感到更加令人费解。请允许我提醒您，神所有的诫命都在内在的固有的祝福或者咒诅中里面。遵守上帝的诫命将会获得诫命本身的美好祝福，然而违反诫命的后果就是咒诅。 世界的悖逆先后了产生了许多人类已知的传染性疾病，像感冒和性病。今年世界又将出现淋病、梅毒、衣原体、生殖器疱疹、锐尖疣湿、艾滋病等成千上万的新发病例。据报道，性病的感染最初是通过人嗅交而由动物传染给人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等人被控将梅毒出口到欧洲，他们从新大陆贩卖羊群到欧洲，这些羊携带梅毒病菌，这些病菌对羊群自己没有危害，但是当其他人与羊进行性接触，也可能是通过其他途径感染上梅毒后，结果就是致命的。现在许多人相信艾滋病这种毁灭性的疾病起源于人类与非洲绿色猩猩之间的一次性交。现在这个消息已经在科学界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1999年的2月份，第六次反转录病毒和机会性传染 HIV 年会在芝加哥举行。一组研究人员宣称，现在他们已经能够证明，今天世界上每一个艾滋病病毒粒子都源于西非的一群小黑猩猩。人兽交的罪行将会继续破坏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由于第三和第四阶段的梅毒病发作，相当大的一部分梅毒病人由于精神失常都会住进精神病院。神经性梅毒是一种潜在危害中枢神经系统的灾难性疾病。由于梅毒感染，神经性梅毒可能在任何时间发病。许多被此病折磨的人都会被误诊为得了其他疾病，但事实上，这些人正患有神经性梅毒。据说，病人被诊断为慢性精神疾病的，包括精神分裂症、双向性精神障碍、痴呆、抑郁症等，都被证实与神经性梅毒有关。致命性病的触须甚至连在母亲子宫里的未出生的婴儿也不会放过。一位女性如果患有未治愈的梅毒，将会把这种病传给她未出生的孩子，并可能会导致婴儿残疾或者死亡。由于人兽交引起的死亡和破坏是不可估量的，并且涉及的人数还在继续增加，真的是罪的工价乃是死。上帝的死亡诫命是用来保护堕落的人们免受骇人听闻的荒废和毁灭。那些听并且遵行这些诫命的人有福了。神说，《申命记》5:29，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的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神说，《出埃及记》22:19，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它治死。神说，《利未记》20:15-16，人若与兽淫合，总要治死他，也要杀那兽。女人若与兽亲近，与他淫合，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神说，《提摩太前书》1:8-11，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的神交托我们荣耀福音说的。人说，圣经的律法和道德已经过时，它跟人类现代文明的社会没有任何关系。现在你有了自己的判断。